请我哋低头，我哋同心祈祷。天父，我哋真系满心感谢你，因为每一次我哋翻到嚟敬拜，我哋嘅心都系充满咗喜乐，因为你系嗰位尊贵嘅主，我哋可以嚟到去敬拜你，我哋可以嚟到去赞美你。求主你真系叫我哋爱你嘅心常常得到浇旺，将我哋承认，我哋喺我哋每个礼拜嘅生活里边，我哋都好繁忙。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疏忽来到去亲近你，仰望你。所以让我们在这一个钟头我们敬拜的时间，让我们的心灵开敞，我们可以能够瞻仰你自己的荣美，又叫我们能够心灵被提升，我们觉得主与我们是何等的亲近，以致我们经过敬拜之后，我们得着力量开始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礼拜的工作。我哋特别求主，你叫我哋有一个关心我哋周围嘅人，一个咁样嘅爱心，以致我哋有一个好沉重嘅负担，愿意将你呢个咁宝贵嘅救恩嚟到向佢哋分享。我哋多谢你，你俾我哋嘅教会常常都有机会宣讲你自己嘅福音。求你真系帮助，又叫我哋经过训练操练之后，我哋每一个人都成为得人嘅渔夫，我哋可以为你做更多嘅工作。天父，我们现在又恭敬打开你的话来到去阅读，我们再一次恳求你，你亲自来到去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真理，又将你的真理藏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有很多基督徒很怕读启示录，一来觉得启示录很深好难明白，第二种的可能就有很多人读启示录觉得很害怕，因为好像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东西是令他觉得很恐惧很战惊的。但另外都有些基督徒很喜欢读启示录，而且很开心地读启示录，因为启示录 将要发生的事，将主耶稣会怎样再回来是很清楚的讲解给我们知道。当他读启示录的时候，觉得内心里面被焦旺，觉得他是期待主耶稣基督的再回来。启示录的确是一卷很重要的书，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好给心机来到去研读启示录。在启示录里面就提到有一件事，这件事和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很有关系的，就在启示录里面提到将来会出现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在宝座上面坐了一位，而这一位人要在这个白色的大宝座上面来到审判全世界的人。你可以想象一个洁白光洁雪白的大宝座，当这个天地已经废去的时候，在天空上面有一个的宝座，白色很吸引人，代表圣洁，代表光明，代表神圣，代表公正，而就在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上面会施行一个最公平亦都是范围最广阔的一个的审判。全世界古往今来，无论是在生的人或者是已经睡了的人，都要站在这个白色大宝座面前接受审讯。所以有很多解经家就说，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种的审判，但唯有一个的审判是没有人可以逃避的。没有人说我不用，我没有份，我不用接受审讯。而这个审讯是人人有份，而且这个审讯是最广泛的，这个审讯是最公正的，因为我们的神要做一个很公平的来到去判决。或者大家就会问，到底谁有资格来到进行这个的审讯呢？请大家再打开启示录第二十章，我们来看十一节开始。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节开始，圣经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的面前天地都逃避了。 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咗嘅人，无论系大大小小、远远古古嘅，都要企喺宝座前。呢个审讯嘅人凭乜嘢嚟到去审讯呢？圣经话案卷展开了。我哋知道进行审讯最紧要有证据。凭乜嘢知道我哋所行嘅呢？圣经里面话原来有啲嘅案卷。呢啲嘅案卷虽然冇详细嘅解释，但似乎呢啲嘅案卷系将我哋所做嘅事都记录落嚟。神系要进行一次最公正、最公道嘅审，冇人会话神啊，你偏心嘅，神啊，你都唔公道嘅，神啊，你冇理由咁审我噶，你冇理由咁样就判我罪噶。喺呢一次白色大宝座嘅审讯面前，人人都系平等，人人都要接受，而且案卷已经展开。唔单止有一个案卷展开，圣经仲继续讲，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圣经好清楚讲，将来必定会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而且是有案卷展开，好清清楚楚记载我们所行。另外有一卷圣经就给一个名给他，就叫做生命册。我想大家都听过，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名字就会记载在生命册上面。当然两个的案卷都展开，那位坐在宝座上面的人就会施行一个最公正的审判。到底哪个来审呢？或者大家都很有兴趣知道，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先看22节。约翰福音第五章22节，圣经这里就很清楚讲了出来了。他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原来坐在一个白色大宝座上面进行审判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再看27到30节。27节，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个审判有些特色，就是耶稣基督亲自来到去审判，同埋呢一个嘅审讯系好全面嘅，任何生在世上面嘅人，无论已经睡了嘅人，都要全体大大小小、男女老幼、不分国族、不分种族，都要喺呢个白色大宝座面前接受审讯。而我哋好清楚，圣经话俾我哋听，呢次嘅审讯系神按佢嘅公义、公正嚟到去审讯。或者我哋睇多一段圣经添，《使徒行传》17章，《使徒行传》17章30和31节，《使徒行传》17章，我哋由第30节开始嚟到去睇。世人蒙昧无知嘅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原来我们的主，他是带着权柄来到， 佢嚟到嘅时候要审讯，系按公义嚟到审判天下。我哋都知道，我哋冇可能逃避呢一个嘅审讯。但系竟然间有人话，佢唔系，我哋唔使受审，因为我哋咧系好特殊的。原来有啲嘅犹太人，佢哋认为佢哋可以逃避神嘅审判，因为犹太人系神嘅选民，因为犹太人系神特别拣选嘅民族，犹太人系老早已经咧属于神嘅，我哋系神嘅子民，做乜事干我哋仲要接受审讯咧？唔使嘅，我哋可以避开呢一个。所以犹太人有一种自以为是、自以为义，佢哋就好睇唔起嗰啲外邦人。你哋外邦人唔认识神，你哋外邦人你哋违背神，外邦人你哋沉沦，外邦人你哋做好多嘅事。所以保罗当佢写罗马书嘅时候，佢系好有系统、好有技巧地想作出一个嘅推论。喺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已经讲，全世界嘅人都犯咗罪，冇人能够逃避罪呢个结果。保罗跟住讲，佢话神嘅神性系人人都可以知道，有边个能够否定呢个世界上面有神？藉住所造之物，藉住呢个自然律，藉住社会上面我哋人心里面嘅道德律，我哋人人都知道有神。然后保罗继续推论，佢话仲有边个可以逃避神嘅审判？你系乜嘢人呢？你以为你可以逃避神嘅审判咩？保罗系一步一步嘅，将全世界嘅人都立在神嘅审判同埋被神定罪呢一个嘅前提嘅底下。但系有啲犹太人，佢哋仍然自以为是，佢哋只手指成日指住人，你睇下佢，你睇佢几差，你睇下佢犯咗几多嘅罪。我唔知道有冇一啲基督徒，你认为你都可以逃避神嘅审判？将来我哋都要喺主嘅台前面嚟到向佢交账，冇人可以逃避，而且呢一个嘅审判系非常之实在。我哋嘅神系最公道的，佢咧一定会按照我哋所行嘅嚟到去审判我哋。让我哋一齐打开罗马书第二章，我哋睇下保罗佢点样推断呢一个世人都要接受审判嘅事实。保罗话俾我哋，神要用几个嘅标准嚟到去审判我哋。好唔好？请大家一齐揾到之后，我哋读一读罗马书第二章第一同埋第二节，请我哋一齐读出嚟。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原来保罗说，你犹太人你做什么论断人？你以为自己是一个很特殊的民族，你以为自己呢是先接受神的救恩，那你呢就有超然的身份呢？其实今天都同样是跟我们每一个信徒说，你不要以为你得到救恩，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你就有什么特殊的身份。我们经常说，哎呀，外面很多人沉沦，外面很多的罪人，但其实反而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因此保罗就说，神要按一个很高的标准，神要有他一个的准则来到去审判。第二节那里就告诉我们，首先第一样，神要照真理来到去审判我们。我们在真理面前，我们都要被光照。有哪一个人可以掩藏遮盖他的行为？在真理的光中，我们都见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软弱，我们里面是何等的污秽。在中古时候，有一位很出名的哲学家，就是奥古斯丁先生。他一位很伟大的思想家，他影响很多的人。但在他后生的时候，他是一个最放荡不羁的人。他妈妈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就时时为他的仔祈祷。 佢知道佢嘅仔好聪明，好鍾意读书，博览群书。於是佢就送佢嘅仔去当时一个最出名嘅城市亚历山大嗰度读书。因为亚历山大系一个大学城，嗰度有最好嘅图书馆，有最好嘅思想家。佢諗住呢，佢嘅仔可以被栽培成才。但点不知佢嘅仔离开咗屋企，就可以任意妄为，喺外面花天酒地，做好多好唔道德嘅事，佢嘅生活非常之嘅放荡。佢嘅妈妈一路恳切为佢嘅仔祈祷，佢嘅仔几时回转呢？佢嘅仔点可以知道自己行错咗条路呢？有一次，奥古斯丁行过一个公园，佢见到几个细路仔喺度玩，个细路仔就喺度，哎，你拎嚟睇啦，你拎嚟睇啦。我唔知点解呢句说话咧就打入咗佢嘅心嘅里边。当佢翻到屋企，佢咧都唔知做乜嘢好，因为咧心情好乱。佢就发现喺佢嘅台面有一本嘅圣经，系佢妈妈送俾佢，但佢从来都冇掀开，已经铺满晒尘。突然之间，嗰啲细路仔嘅声音拎起嚟睇，拎起嚟睇，再一次咧提醒佢。於是佢就拍咗啲塵，就一掀就掀開本聖經。點不知佢一打開嘅就是羅馬書第十三章。好唔好聽大家一齊掀開羅馬書第十三章，我哋由第十二節開始睇。羅馬書十三章十二節，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哋就當脫去暗昧嘅行為，戴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我们要端正，好似行起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敬嫉妒。我们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我们自己的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原来真理就是这么奇妙。当这位奥古斯丁一打开这本圣经的时候，以几句说话就好似浮咗出嚟，好似一把嘅利剑就刉入佢嘅心嘅里面。佢话：奥古斯丁啊，你仲喺度放荡形骸吓？你仲咧过自己一个为肉体去安排嘅生活？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喺真理嘅光中，奥古斯丁就信服落。各位，我谂我哋都有好多咁样嘅经历。将来我哋嘅神系要用呢位至高嘅真理嚟到去审判我哋。我哋如果有违背真理，如果我哋所行嘅系达唔到神所定嘅标准，我哋都要接受神嘅审判。我哋再睇翻罗马书第二章，神除咗用真理作为第一个嘅标准审判我哋，神仲有第二个嘅标准。请我们由第三节开始看。他说：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你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或者你是藐视他丰富的恩慈，他的宽容，他的忍耐，你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的呢？为什么你还任住你光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呢？以致神的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就会来到了。第六节，他要照各人的行为审判我们，或者说报应我们。原来神除了按照真理来到审判我们之外，第二，神是按照我们的各人的行为来到审判我们。我哋个人做咗啲咩事，你自己最心知肚明。冇错，有啲嘢你可以瞒得过人，有啲嘢甚至你瞒得过你最亲近嘅屋企人。但我哋嘅行为系的而且确喺度，我哋绝对冇办法逃避，冇办法嚟到去隐瞒。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都讲到，神将我哋嘅行为都记录落嚟，其中有一度，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 我们看第35节开始，马太福音12章35节开始，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我们的神公道到不得了，你有什么的行为就接受什么的审判，没得抵赖。你说哎呀，那句话我没讲过，那件事呢我没做过，或者那样东西我没想过，甚至有时我们里面一些不洁的思想，人的心所发出来的就是影响他的行为。如果你的心里面所时时所想的都是恶的，你很自然就有恶的行为是跟住的就表达出来。因此我们的神是很公道，他不单止要按照最高的真理来到审判我们，第二神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到审判我们。第三神还有一个标准来到审判我们。我们再看回罗马书第二章，这个标准是很特别的。我们看第11节开始，罗马书第二章我们由第11节开始。因为我们的神不偏待人，神的公正，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呢，是刻起他们的心的里面，他们有一个是非之心，是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藉耶稣基督审判人那些隐密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没错，神是按照真理审判人，神又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到审判人。第三，神是按照放起我们各人里面那个是非之心，一个判别的心，判别善恶，一个良知的心来到去审讯我们。由于在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讯是一个全体的审讯，往往有很多人会问一个难题，他那些未听过耶稣的人如果死了，第日他们接受审判的时候会怎样呢？或者我们中国以前福音都未传到来，我们很多那些古代的人，那将来接受审判不是很不公道？他们都未听过耶稣，那你就说他因为不信耶稣，他们就被定罪，那是很不公道的事。如果一些 BB 仔刚刚出世没多久，那他又离开了，那他们将来怎样接受审判呢？审判的标准在哪里？罗马书保罗在这里就讲出还有一样东西，原来我们的神不是呢没凭据，没错，他按真理审判人，他按人的行为来到去审判人。第三，神是按照放起我们各人心里面一个辨别是非的心，在他未认识耶稣基督之前，他就凭住他自己的内心，他自己那个的良知，作为他将来接受审判的一个的判断。但今天如果我们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我们又拒绝，那个的责任就在我们各人的心上面。我想这个是非之心、恻隐之心，在我们国家古代，无论孟子，他孟子在尽心篇那里就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恭敬之心就是礼， 是非之心，就是知。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懂得判别，神将一个很特别一个的良心放在我们各人的心的里面，但是这个是不是唯一的标准呢？我们发觉人的良心仍然很多时候是被蒙蔽，人的良心会有些时候是好像我们已经慢慢习惯了罪恶，我们的良心会被麻木。因此这一些的人在神的面前，神会是很公正的来到去对待，因为我们的神不偏待人。或者我们都看一看为什么我们的良心被蒙蔽，请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看第一、第二两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第二两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样。人因着经常的犯罪，我们的良知可能去到一个地步呢，都会麻木了。譬如有一样东西，你第一次做的时候你知道错，但你继续做下去，做过很多次，你开始不觉得是一回什么事，就好像本来你一些皮肤呢很敏感，如果那里热一点呢，你的手就会觉得很热，但如果你好似一嚿铁落埋去，你嗰度呢已经结晒疤，已经呢啲皮好厚啦，我哋所谓面皮都好厚啦，咁我哋呢就慢慢我哋嘅良知嘅控诉，内心里面嗰个分别善恶嘅心都一样会被遮盖。所以良知唔系一个嘅判断，但系我哋嘅神为咗容让其他未起律法之下嘅人，未有律法的人，神就按照这个的标准来到去审判他。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里面，他是一步一步的推断，让我们世人我们不能摧毁。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都必须要承认我们是罪人，然后我们就仰望耶稣基督给过我们的救恩，我们才可以因信称义。各位弟兄姊妹，罗马书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本来的真面目，我们都是罪人，求主叫我们远远离开罪恶，让我们靠住祂的恩典，我们能够敬虔的道人，我们不可以再犯罪，我们不可以再沉迷在罪的里面，让我们将来站在这个大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前面，我们能够面对神自己的审讯。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知罪，假如在座当中还有一些人未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愿意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人没有办法来到解决罪的问题，唯有接住耶稣基督的拯救。有求天父你提醒我们每一位属主的儿女，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行为里面能够与所蒙的恩相称，不要叫我们软弱跌倒离开你，让我们光强能够常常胜过罪恶。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